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我们俩今天又当了一次代班主持，因为今天是美国总统选举的辩论日。邓梅，听说高杰去辩论了是吗？
对，去现场给大家做实时的报道了。
其实讲到现场报道啊，我相信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现在也在网上在看总统辩论呢。哎，我发现一个现象，哎，邓梅，就是以前的辩论吧，大家在拼那个翻译啊，同声翻译，就会比较哪一个地方哪个频道啊，同声翻译的好就去哪里扎堆儿。然后我发现今年呢，竟然出现了 AI 翻译，哎，而且我知道邓梅可能没有时间去看啊，我是去看了看，我发现那个 AI 翻译的比大部分的人工翻译要好，哎，我感到真的是有一点危机感了。
啊，对 AI， 但是 VI 其实在关键一些领域上，只要它别就是把信息给传递错了啊，它在别的方面可能是做的比人工好，就怕它在哪一点上万一给错了，那就
对，
那就大了。
就是最好呢，AI 翻译的时候啊，这个观看者他要是有一点英文的底子就比较好。然后因为那个 AI 翻译它特别流畅，它都是打字幕嘛，啪啪啪啪啪那意思就出来了，你扫一扫你就大概知道它谈的是什么。然后现场翻译呢，会就是会断断续续断断续续，
他要去想
小的累。好吧，我们讲了题外话哈。那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在这样的日子，今天是9月10号哦，星期二。在这个重要的日子之前哈，今天的股市表现怎么样呢？我们还是由邓梅给大家带来今天的市场综述。
好的，先由邓梅来给大家带来市场综述啊。那今天其实投资股票的人看到了，科技股今天是劲扬，银行股、能源股呢，今天就表现不佳。主要的股指期货呢，今天大多是收红的。十年期美国公债殖利率下跌了6个基点，现在是3.64%哦，以前都是5%之上的。标普11大板块能源、金融收低，房地产、非必需消费品还有资讯科技是领涨的。来看一下具体的收盘指数，标普500指数上涨了24.47点，上涨了0.45%，收于5495.52点，在5500点的下方了。那么纳指呢是上涨了141.28点，上涨了0.84%。道指呢是下跌92.63点，下跌了0.23%。费半呢上涨了54.89点，上涨了1.19%，收于4680.67点。费半最近波动比较大哦，现在是在4600点左右。那么尽管联准会主席今天巴尔呢，他透露了一个消息啊，说对美国大银行调高资本需求额的幅度，以前说是要16%。我记得是啊，现在是砍半为9%，这也是跟很多大银行竞相奔走做出一个巨大的努力有关啊。但是呢，很多人包括高盛和摩根大通，他们对银行前景呢都是持一个谨慎的态度，所以大家也看到了金融股今天比较低迷。那么再来看原油，布伦特原油期货呢是跌破了每桶$70，能源股呢是暴跌，这是因为呢 OPEC Plus 下调了2024年和2025年需求的预测，供应过剩，然后担忧加剧。那么作为石油消耗国最大的中国呢，它的内需仍然不振啊，也是对于石油的价格起到了一个往下走的力量。美国劳工部统计局预计呢，在周三发布，也就是明天发布8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我们说的 CPI， 然后呢，在周四发布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这两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通货膨胀数据，也是在联准会9月17号开会前的最后的可以看到的两项重要的通货膨胀数据，所以数据应该是非常的重要。那么现在市场啊也是在关注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和民主党他的竞争对手贺锦丽在今天晚上他们两个人的第一次总统辩论，最新的民调数据是显示两个人呢在白宫争夺战中是势均力敌的，看看他们今天都有怎么样的表现啊，我们回过头来也可以在明天啊或者是后天稍后的消息给大家来报道。
唐颖，说是两个人只有1%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差距，
48%，一个是47%左右的还是怎样，记得。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华尔街的一些专家啊对市场的分析。富国银行的投资研究所的高级全球市场策略师叫做 Samir Samana， 他就表示说呢，鉴于市场对联准会降息的积极预期，过热的数据应该会导致市场下行波动，较冷的数据呢会带来更多双向的风险，因为它为联准会降息创造了更多的空间，但也可能表明啊，经济放缓速度是快于预期的。接下来我再来给大家报一报能源的情况啊。今天呢，油价是跌到了3年当中的一个低点，原油期货呢，在3年以来达到了一个最低的水准。在又一轮低迷的经济数据公布后，尤其是对中国需求的担忧重新成为了一个焦点，而且石油输出国组织欧派克下调了今明2年的原油需求成长的预测。尽管呢，弗朗辛风暴加强恐怕会干扰墨西哥湾的生产，但是原油的价格呢依然是大跌。我们看一下具体的价格。10月交割的西德州终止原油 WTI 期货的价格大跌2.96美元，这就是4.3%的一个比例啊，收在了每桶65.75美元，是2021年12月1日以来的最低水准。另外，11月交割的布伦特原油期货的价格呢，下跌了2.65美元，也就是3.7%，收报在每桶69.19美元。同为最近月期货2021年12月以来的最低收盘价。另外，10月交割的汽油期货的价格也下跌了2.6%，收在了每加仑1.87美元，也是2021年12月以来的最低收盘价。10月交割的热燃油期货的价格下跌了3.8%，收在了每加仑2.06美元，也是2021年12月以来的最低收盘价。10月交割的天然气价格，上涨了2.9%，每百万BTU。是2.23美元。那么油价的未来走势该会是怎么样的呢？市场驱动力又是什么情形呢？邓梅给大家带来一些专家的分析。
好的，Third Bridge 全球分析师主管，这个人叫做 Peter McNally，他说呢，季节性还有周期性需求的前景疲软，所以油价继续走低。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就季节性而言，夏日驾驶季已经结束了。这个假日该放的也已经放了，那个季节也开始变冷了哈。那市场预计啊，就应该出现往常一样正常的一个疲软。但是呢，疲软的经济消息，尤其是来自于中国的经济消息，也是更让这个需求的前景承压。这也是石油面临的一个周期性问题，再加上经济上的问题。华尔街报道说呢，7月成长7%后，中国在8月份的出境货运量呢年增8.7%，这个数字呢其实是高于经济学家先前预期的6.6%的增长速度的。也就是说，看起来这个石油的需求应该是增加了吧？但是8月份进口增长率呢，却是从前一个月的7.2%迅速的冷却到了多少呢？冷却到了0.5%，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已经预测到了，说它的增长可能不会太多，但是他预测是2.5%的增长幅度，现在呢只有0.5%的增长，也就是人们对于全球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国内需求这个不温不火，实在是看得出来非常担忧啊。内需的中国内需需求实在是非常的疲软了。那么德国商银策略师他就说啊，他说出口数据，让人鼓舞，但是美国海外经济的放缓呢，就会导致全球需求停滞。那么进口数据再加上让人担忧的中国国内需求进一步趋缓，这些都是导致石油价格往下跌的驱动力。那么再来看 OPEC 啊， OPEC 在今天也是发布了一个月报，他说呢，今年原油的需求它会增加203万桶每天，到2025年呢再增长174万桶。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需求减少了，可是供应却在增多。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Stevens Report Research 的联合编辑他就认为啊，说今天的油价大跌也并不是因为 OPEC 下调了石油需求的预期，而是下修的方向连续第二次下修这样的事实，也就是说全球经济成长担忧成为市场的一个焦点。那么同时呢，热带风暴弗朗辛呢预计在周3还会登陆路易斯安那州的南部海岸，在此之前呢还会升级为飓风，所以说所有的这些数据呢都导致大家对石油的前景还是非常的担忧的。腾云，
好的，接下来呢要关注一下美元了。美元呢在今天是下跌的，回吐了周一的涨幅。市场呢在等待关键的通膨数据，还有备受关注的今天晚上的总统大选的一个辩论。虽然哈这个辩论可能对整体的货币影响没有那么的直接，那美元具体的走势和一些数字是怎么样的？邓梅。
好的，在纽约尾盘呢，追踪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然后它持平或者是略低到 101.63， 那么最高的时候曾经在105左右啊。那美元今年到目前为止是上涨了 0.1%， 因为之前都是有下降啊，但目前为止只有 0.1% 的涨幅了。那么分析师就说啊，随着银行股暴跌，我们看到今天银行股真的是在往下走，避险货币比方说日元和瑞士法郎就在走强。联准会监管机关呢在周二还概述了一个计划，把大型银行的资本啊提高到 9%， 那这样人一些银行投资人和一些规则批评者就感到失望，因为之前说是资本金啊，就是保证金至少要在 16% 左右的，那么所以标普500指数银行指数就下跌了 2.7% 到了 408.2， 稍早呢还曾经跌到了一个月的低点。市场也是在普遍预期啊，说 Fed 在下个周呢会进行四年多来的第一次降息，但是市场在争论到底是25点呢还是50点。那么根据 LSEG 的计算，联邦基金是期货市场预测可能在政策会议上呢有67%的机会是降息25个基点，33%的几率呢降息50个基点。投资人当然了也是在关注八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那么其实呢 Fed 说啊，他更关注的是就业市场，并且对美国通货膨胀处于下行这样的趋势是保持信心的。好吧，那么我们话不多说啊，就接着来看一看今天的汇率。美元指数呢是 101.6736， 比昨天呢是稍稍上升了 0.0433%。那么欧元对美元汇率是报1欧元兑 1.1017 美元，下降了啊，下降了一点点，下降了 0.7% 左右。0.17 左右，美元对日元今天是报1美元兑 142.41 日元。那么今天是稍稍有所上涨 0.5030， 也就是说这个数字告诉我们什么呢？现在到日本旅游还是比较划算的，因为之前日元有在上涨的时候大家在想这下可不划算了，那现在看起来还是抓紧时间啊，可以去玩一玩的话就趁着美元还比较值钱。再来看美元对人民币啊，美元对人民币呢是上涨了 0.1% 到了 7.1193， 也就是说人民币呢在小幅度的走低，但是呢就是优于预期的出口数据呢也是让它这个跌幅，人民币的这个跌幅受限的。那么中国的进口数据是不如预期的，仅仅增长了 0.5%， 我们刚刚也为大家报道过了。然后是继一周低于预期的通货膨胀之后呢，也是凸显了中国国内的需求疲软。
谢谢邓梅带来给大家的市场综述啊，我们节目到这儿也要休息一下，广告过后呢，我们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经济和市场的消息。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咱们来看看 Fed 在今年究竟要怎么样进行降息。那根据 investing.com 的报道啊，花旗分析师在最新的报告当中呢，他们表示说Fed 呢更新后的经济预测可能显示决策者正逐渐倾向于进行比此前预期更大幅度的降息以支撑经济发展。 Fed 将在下周举行货币政策会议，分析师指出说 Fed 官员啊将需要在下周大幅更新其经济预测摘要，今年底的失业率预测将上调，而政策利率的路径则会向下修正。分析师预计 Fed 投票成员的预测位图将显示啊，今年会有100个基点的降息，相较于六月的位图呢，当时是仅显示有25个基点的降息。近期的通膨放缓推动了对 Fed 立场更加鸽派的一个预期。花旗预测在周三发布，也就是明天啊，通胀数据以后将显示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是连续第4个月放缓。由于市场预期大概会有105个基点的降息，分析师表示说，如果 位图中位数显示75个基点的降息，相对于预期啊，将会更为鹰派。分析师还指出说，降息的路径并非简单直接，九月份降息的幅度呢，可能将显著影响 Fed 在后续会议中的降息深度。花旗的基本预测是九月份会降息50个基点，这可能呢促使大多数 Fed 官员支持在11月和12月分别再降息25个基点，使位图显示全年总计降息100个基点。但如果 Fed 在九月只降息了25个基点，他们呢可以选择向市场发出信号，表示他们可能在即将举行的会议上降息50个基点。即将到来的 Fed 的决策以及更新后的经济预测摘要将受到市场的一个密切的关注，特别是当前美国经济的强度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论。当然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持续的跟踪。
好的，我们看到啊，是降息预测25个基点，一直到又成了105个，这幅度挺大，成倍的增长。好的，甚至是
大家还是很开心哦。
对对，反正对于投资来说嘛，希望那个通胀还是能够抑制住啊。如果真的是能够抑制住，说明美国的经济还真的不错啊。在这样的情况下，还保持这样的韧性哦，还是经得住考验的。好吧，那么我们再来关注和银行业的一个相关的报道。其实在刚刚的节目开始前也稍稍的有为大家提过啊，美国呢在去年七月份有一个出版的银行业监管新规方案。其实这个方案是因为什么，在去年银行业暴雷啊，所以呢现在这个新规的方案就要求银行说把资本金啊要增加大约16%。那么美国的八大银行的提升幅度呢更是大约在19%。那么就有媒体报道说，去年这个方案出炉之后，银行业啊就展开了是最为激烈的游说活动之一，那个架势就是要拼命的啊，说不能增长这么多啊，增长这么多他们是没有流动了啊，所以就是进行了最为激烈的游说活动之一。那么在周一的时候，彭博社就援引了知情人士说在监管机构啊同意对拟议的一揽子规则进行全面的修改后，这个新规的方案呢要求全国最大的一批银行啊就可以把他们的资本金提高到9%，而不用19%了。那么这个增幅就比原来计划大幅度的下调了。那么美联储负责监管的副主席巴尔呢在今天的讲话中呢也是概述了这些变化。在美联储理事巴尔公布了最终的这个资本规划计划之后呢，美国银行它的股票呢是扩大了跌幅，摩根士丹利呢也是下跌了1.6%，运通呢，美国运通也是下跌了2.2%。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消息啊，是关于苹果公司的。今天呢，欧洲法院裁定苹果公司要补交130亿美元的税款，向谁补交呢？我们来看看详细的情况哦。苹果公司呢在与欧盟竞争监管机构的官司当中败诉了，他必须要向爱尔兰政府补交130亿欧元，折合144亿美元的税款。这个官司啊也备受关注，因为作为将得到巨款一方的爱尔兰政府竟然也反对欧盟的裁决。欧盟委员会在2016年提出指控说，在爱尔兰看设分公司的苹果公司20多年来受益于两项爱尔兰的税务协定，这两项税务协定人为人为这两项税务协定呢，他们人为的降低了其所应该缴纳的税负，因此苹果公司呢需要补税给爱尔兰政府。2014年呢，苹果在爱尔兰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的有效税率仅是0.005%。在2020年的裁决当中呢，欧盟普通法院不同意欧盟委员会的指控。那这次终审裁决当中，身为欧洲最高法院的欧洲法院推翻了普通法院的裁决，表示说确认了欧盟委员会2016年的决定，爱尔兰向苹果公司提供了不合法的税收优惠，爱尔兰要有责任追回来。这个裁决呢是最终的判决，没法上诉了。苹果对这一裁决表示失望，他表示说在2003年到2014年的欧盟调查期间，他在爱尔兰支付了5.77亿美元的税款，占这个国家爱尔兰国家产生利润的12.5%。所以 苹果公司它就表示说，欧盟委员会试图追溯性的改变规则，并无视我们的营收以根据国际税法在美国交纳税款的事实。那就是今天吧，谷歌也遭到了一个败诉，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请邓梅给大家介绍。
好的，那的确是啊，我们看到其实苹果也真是啊，在爱尔兰国家生产了12.5%的利润都要给人家交回去，难怪苹果对此表示不满啊。其实呢，我们说有人哭就有人笑，当然欧盟委员公平竞争委员会这个委员叫做维斯塔格，他就对这个裁决是表示非常的雀跃鼓舞啊。他说今天呢，欧洲公民和税收是公正的重大胜利，他胜诉了嘛。那他在10号的时候其实还赢得了另外一场重大的官司的胜利，就是谷歌。那么欧洲最高法院啊，就是支持他对谷歌的反竞争行为的打击。谷歌呢，他需要缴纳多少的罚款呢？24.2亿欧元的罚款。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谷歌各种叫做反垄断、反竞争，他所面临的这样的罚款。主要呢，我记得之前在报道中看到的，就是在数字广告中，谷歌呢做出来了一些不公正的垄断市场的行为，而且还包括什么呢？包括在产品的对比中呢，谷歌是偏向于自己的产品，所以对他的这种行为是进行了起诉的。那么我们来看看啊，这个维斯塔格呢，他在11月就结束任期了。那么在9月份啊，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行为还是蛮大的。他对一些大型科技公司和一些欧盟国家的税收安排啊，还有打压小型竞争对手去开展调查，所以他是名声一下子就大振啊。那么这些裁决呢，可能就会鼓励他的继任者再来采取类似的做法。那我们再来看啊，其实爱尔兰为什么是那么的不情愿呢？那130亿欧元的罚款金额是欧盟委员会类似判决金额的40倍左右啊，也是同类案件中金额最高的一次了。但是在2016年，欧盟委员会公平竞争委员维斯塔格，他在宣布苹果应该给爱尔兰补税的时候，爱尔兰政府没有说是哈，为了得到这个巨额的税款而表现得很高兴，人家给你钱，那他为什么不高兴呢？他反而是对欧盟的决定提出了上诉，说呢，对其知识产权交易的税收处理是符合其他经济合作组织国家的做法的。这是因为啊，爱尔兰呢，他一直是用低税率来吸引一些海外的投资的，并且以此而闻名。那么在过去的几十年，爱尔兰是依靠12.5%的低企业税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企业。在1995年到2015年，20年，美国对爱尔兰的直接投资就高达2770亿美元，这个金额已经是很高了。那么对爱尔兰的直接投资呢，爱尔兰就受益啊，就最起码呢，我们就看到爱尔兰就给创造了是13万个就业机会。那么现在啊，如果说对这个企业征收这么高的税，别的国家还会不会这么样的来投资爱尔兰？所以爱尔兰表现的并不是很高兴。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个漫步太空的消息，以及和马斯克相关的一个消息啊。那
马斯克终于有所动作了。
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在今天宣布呢，搭载着猎鹰九号火箭的北极星黎明号，在今天从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了，有4位商业太空人将执行有史以来首次的民间太空漫步 （spacewalk）。那北极星黎明号呢，是 SpaceX 迄今为止第14次载人任务，也是第5次商业载人太空飞行任务。那这是呢，亿万富翁兼 Shift4 的创始人艾萨克曼在2022年从 SpaceX 购买的3次人类太空飞行任务中的首个任务。这项计划呢，被称为北极星计划。和以前前往国际空间站的任务不一样的是，这一次自由飞行的任务，这是一次自由飞行的任务。机组人员呢，希望这次飞行的轨道远离地球，轨道距离地球呢大概有1400公里的高度，这也是自1972年阿波罗17号登月任务以来，太空人从地球旅行的最远距离了。那艾萨克曼担任任务的指挥，带领包括2名首次进入太空的 SpaceX 的工程师，一个叫做 Sarah Gillis， 还有一个叫安娜梅农。 啊，还有呢，担任飞行任务的飞行员，他是50岁的退役美国空军中校，叫做 Scott Poteet。他们四个人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团队，任务的核心呢是机组人员尝试执行 SpaceX 的首次太空漫步。此前呢，太空漫步在政府太空计划的任务中是常规操作，但是对于像 SpaceX 这样的民间企业是没有尝试过的。这次舱外活动呢，预估将持续2个小时。除了在太空漫步之外，北极星黎明还计划在任务期间进行大约40项科学和研究实验。由于不利的天气条件和氦气泄漏，这次发射呢，在过去几周呢是被多次推迟的。这次其实 SpaceX 啊，还有特斯拉企业的成功，都让马斯克的身价现在是越涨越高。根据财富追踪网站啊 Informa Connect 发布的一份报告，马斯克呢可能会在2027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1兆美元的富翁。那 Informa Connect 表示说，目前呢马斯克的净资产是1950亿美元。假如马斯克的财富以110%的年增长率啊，这个持续增长、线性增长，最快在2027年就达到1兆美元的富翁了。这个网站也表示说，马斯克的财富大部分是来自特斯拉在电动汽车领域的主导地位，而他财富成长的下一个动力呢，就会是太空竞赛了，还有他的公司 SpaceX 的在火箭发射和太空网络领域的主导地位。在先前啊，就有媒体报道称说 SpaceX 的估值是2100亿美元。那这个网站也指出说，SpaceX 的星链啊 Starlink 有可能即将进行首次的公开的 IPO， 这将替这位兆亿富翁解锁更多的财富。好的，那这是讲的马斯克。马斯克随着他这次站出来支持川普哈、啊，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啊。那讲到川普，就要谈到今天的两位总统候选人的辩论了。那关于贺锦丽和川普在哪些问题上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呢？邓梅，咱们接下来就给我们的听众也稍微的介绍一下哈，他俩在各个领域上有哪些不同。虽然这些是好像是政治上的辩论，但其实是对市场啊，对经济还是有影响的。
好的，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啊、哦，来看一看他们。贺锦丽呢和前总统川普之间的执政理念，很多人说是针锋相对，在税收、堕胎、移民、全球联盟、气候变化和民主制度本身上的立场呢都是截然不同啊。那贺锦丽呢虽然是接受了川普的一些主张，但是他一直说，哎，他要开辟一个新路，他的路线呢主要是为中产阶级减税，对富人呢和企业他要加税，他要恢复堕胎权，他要政府积极的应对气候的变化，还是气候变化啊。但是川普呢是希望完成他在他的任期内因为全球大流行病而受阻，所以没有办法完成的大部分的工作。那这位共和党人呢是希望能够延长并且扩大他在2017年的减税的政策，大幅度的提高关税，为化石燃料提供更多的支持，并且为政府权力更多的希望可以集中在白宫。那两位候选人呢其实在演讲也好广告也好啊，都是阐述了各自的主张。我们话不多说啊，先来看看这10个关键问题上的具体的立场的对比。首先是堕胎权，贺锦丽就说啊，他说呼吁全国要通过立法，用联邦法律呢保障堕胎权。堕胎权就是说想堕胎你就可以堕胎啊。那这个权利呢在2022年是被最高法院推翻之前已经存在了将近50年的这个决定了。和拜登一样，贺锦丽呢就批评说共和党控制的各个州的禁止堕胎的做法，并且承诺他一旦当选总统的话呢，共和党执掌权的国会通过的任何全国性的禁令他都会给予阻止。所以贺锦丽在获得提名前呢，就是民主党内最为引人注目的堕胎权利支持者，并且他也推动了政府在联邦法律之外啊，采取措施保护前往接受堕胎手术的妇女，对执法部门收集病例的方式就是施加限制。那再来看川普啊，川普呢他自己经常说他自己任命最高法院的法官推翻了罗伊诉韦德案，但是呢川普是回避了应该在孕期 什么时候去限制这样堕胎手术的问题，并且在去年春天啊，川普还说各个州自行决定堕胎手术的一个截止时间，也就是说如果说一个怀孕的妇女怀孕多少周之后呢，就不可以再进行堕胎手术了，这个时间是由各个州来自行决定。那川普还表示，如果全国性的堕胎禁令出现在他的办公桌上呢，他也并不会把它签署成为法律。那他最近其实也表示过说他并不会阻止人们获得堕胎的药物。川普对实在就是 Time 这个杂志，他说是不是起诉堕胎妇女或者是监测他们的怀孕情况应该由各个州自行决定。川普说如果胜选的话呢，他希望啊让妇女可以免费接受试管婴儿治疗。嗯，唐月。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两位候选人在气候与能源方面有哪些不同的政策啊。其实这些政策的不同将导致着很多企业谁当选总统以后，这些企业他们在市场上股市的一个走势会有很大的影响的。那贺锦丽在担任加州参议员期间呢，就是绿色新政的早期发起人之一了。那这个绿色新政呢，就是要快速的推动美国全面使用绿色能源。贺锦丽在包括他在2020年总统竞选期间也曾经表示说，反对近海的一个钻探石油和水力压裂法。但是呢，在他担任副总统的这3年半时间里呢，他则是采取了比较温和的立场，转向专注于实施拜登政府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中的气候条款。尽管如此呢，其实美国不太可能如期的实现拜登提出的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一半的一个目标。贺锦丽在自己的竞选白宫的初期呢，也没有谈到这一个基准。那相对于他的绿色新政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川普呢，他的口号就是钻啊，宝贝钻啊，就是钻石油啊，钻啊，开采呀、啊。对，他把气候变化说成是骗局啊，是对风力发电也不屑一顾哈、啊。他的目标是让美国要拥有世界上最便宜的能源和电力，可以在重返白宫的一年内把价格降低一半，增加在公共土地上的石油钻探，为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生产商提供税收减免，加快天然气管道的审批，在新建数十座发电厂，包括核设施，来推翻拜登政府为了让人们改用电动汽车所做的努力。他还承诺呢，重新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停止风能补贴，取消拜登政府针对低能效的灯泡啊，还有炉灶啊、洗碗机啊，还有淋浴喷头实施的提议和法规。
再来看他对两个人在民主体制方面的不同的说法啊。那贺锦丽当然是谴责川普是对民主体制的威胁，说了好多，包括对川普在封口费案中，还有在民事法庭上，总之川普面临的一系列的被起诉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前总统受到这么多的被起诉这个问题上，那贺锦丽也是一直在紧逼。那当然川普方面呢，就是拒绝接受2020年他输给拜登的结果，所以他也一直在做这个努力，甚至他做的这个努力也是被人提起诉讼的一个原因啊。那么其实呢，我们知道最近小扎扎克伯格脸书他就直截了当的透露过，说呢他的确是被人说指示啊，说关于某些报道他是被禁止报道的。那么你说他到底是有没有在选举中怎么说呢，是不是那么的公平，最起码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啊，这也是在民主体制方面的不同。那么同时呢，川普啊还是说捐赠者啊还有其他围绕11月投票参与不正当行为的人，他认为啊他要起诉这些人，并且誓言呢他一定要从根本上彻底改革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那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包括刺杀也好啊，种种这些背后的乱象啊，看起来还真的是内部好像不是那么的，我们也没有办法过多的评述了。只是川普他是承诺啊，要向芝加哥等犯罪率非常猖獗的城市部署国民警卫队来应对抗议活动。看得出来，川普的确是一个硬汉的形象来出示于大家面前。 唐韵。
接下来再看看啊，在对待联邦政府机构上，两位总统候选人有些什么不同的态度。贺锦丽呢，在竞选活动当中表示啊，他是反对2025计划的。这个2025计划的核心理念呢，就是说，确保如果共和党在今年夺回白宫的话，他们的政策议程能够比过去更加迅速彻底的推进。贺锦丽反对重塑联邦政府，支持采取措施加大大规模解雇公务员的难度，也就是不想解雇了。那今年四月呢，人事管理办公室发布了一项新的规定，禁止将联邦工作人员重新归类为政治任命人员或者是其他任意雇员，确保雇员不被轻易解雇。那么川普呢一直努力也是要与2025计划保持距离，但仍然誓言要对联邦官僚机构进行改革。他表示要彻底摧毁联邦官僚机构，彻底摧毁深层政府。
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受害者。
对，解雇流氓官僚，包括那些将我们的司法系统武器化的人，以及深层国家、五角大楼、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工业综合体中的战争贩子和美国最后的全球主义者。这都是加了引号的，这是他以往在演讲当中或者他表达的一些观点。川普还承诺了解散教育部，要希望并希望呢削弱联邦通信委员会等监管机构的独立性。作为削减政府浪费和繁文缛节努力的一部分，他还承诺呢每实施一项新法规就会取消至少10项联邦法规。
我记得之前我觉得川普其实大家从他的言论中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也是态度非常的硬汉这样的表现。可是支持者，我记得在之前有一个卡车司机是支持川普，不知道唐韵你没有看到那个看到那个采访，非常有意思啊。因为卡车司机嘛，看起来也是比较粗壮啊，言辞非常的也是不客气。人们就说那个你对川普，
你说的是洛奇的那个访谈是吗？
对对，然后他就说那个怎么怎么样支持川普，怎么样，就说了很多啊，就是对川普的赞美之词。这位卡车司机啊，就是言语一表。那么说拜登的时候，你还记得他怎么说吗？当时就用了两个词儿，然后扭头就走了。但是这个话题，那两个词儿当然是骂人的词儿了。其实呢，就大家一方面在感到好笑的同时呢，一方面也说这就是美国啊，他可以不喜欢一个总统，他就可以在媒体中就怎么样的表达出来了，毕竟这种事情在中国还是发生不了的。
感慨一下吧。那再看看两个人分歧更大的移民问题会是怎么样的不同呢？
你是回归队伍啊，重新回到路线上，跑题了刚刚。好，我们来看一下移民问题啊。贺锦丽呢，他大谈，他说担任加州总检察长时候的经历啊，他说他走过毒品走私的通道，起诉了呢越境转移毒品和人口的团伙。那么拜登其实在他上任之初就是让贺锦丽来负责调查移民根源的问题的。那川普和共和党高层呢，把美墨边境的这个局势失控归咎于贺锦丽，认为是政策过于宽松所导致的。当然霍锦丽要反驳啊，他说川普呢，你扼杀了参议院两党达成的协议，所以让这个局势进一步恶化呀。那这个妥协呢，本来应该包括更为严格的庇护标准的，应该雇佣更多边境人员的，应该有更多的移民法官，更多的庇护官员。所以呢贺锦丽就说应该重新推动这个法案，并且签署让它成为法律。而当然他也说是川普在移民问题上你就光说不练呢，所以贺锦丽他就表示说支持全面移民改革，在为美国没有合法身份的移民呢寻求获得公民这样的途径，并为非法居住在美国的年幼移民提供更快的途径。那其实他的这些做法后，他在实施的过程中我们也是一步一步看到了具体是可行不可行。那再来看川普啊，那川普就誓言啊要在美国国内发起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个驱逐行动。那川普还是一如他的作风啊，是直截了当，他说要尽可能的涉及拘留营和国民警卫队，他会恢复他在第一个任期内实施的政策，比如留在墨西哥计划和以公共卫生为由限制移民的第42章。他还会扩大并且恢复最初的针对7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公民的旅行禁令。 在今年的在去年的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呢，川普当时承诺对移民进行新的意识形态的筛查，这样呢他是为了阻止这些危险的疯子啊、仇恨者、偏执狂和失去理智的人进入美国。那么川普还表示会驱逐那些在美国合法居留但是怀有圣战同情的人，并且呢会寻求终止非法居住在美国的夫妻子女的出生公民权。也就是说呢，其实川普啊还是以美国人的利益为最起码的一个大前提，那么出手呢也是直截了当啊。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在哈以冲突方面哈，两位有什么样的政策的不同。贺锦丽呢，他是说以色列有权自卫，多次谴责哈马斯是恐怖组织，但同时也强调需要更好的保护平民，避免一些民主党内的一些进步派人士的反弹。贺锦丽呢也支持以人质换取延长停火协议的提议，让所有剩余人质和以色列死者回家。拜登和贺锦丽都表示说该协议可以永久结束这场战争，他们还支持以色列与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并存。川普呢是表示支持以色列摧毁哈马斯，同时也批评以色列的一些政策。他说以色列必须要尽快完成任务恢复和平，并呼吁对大学校园里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采取更积极的应对措施，对警方清理营地表示赞赏。川普还提议吊销那些支持反犹太主义或反美观点的人的学生签证，并将那些支持哈马斯的人驱逐出境。
性别问题呢，我们简单的说一说。其实看得出来，贺锦丽就 一连串的公开自豪，爱你所爱的人，就是你管你呢，你觉得自己是啥就是啥吧。但是呢，他有一个 bug， 就是对于变性运动员的问题，贺锦丽是只字未提啊，这个也是引起大家的争论。那么川普呢，就是说承诺会把变性女性排除在女子体育运动之外，就是你是个男的，你变成女的，你也不能参加女子体育运动，这是两个人最根本的一个区别吧。
看一个比较重要的啊，在税收方面两个人有什么不同。那么贺锦丽承诺呢为1亿多工薪层和中产阶级家庭减税，除了保留部分即将到期的减税措施之外呢，他还希望将每个孩子啊高达3600美元的税收抵免要永久化，并为新生儿父母提供6000美元的特别税收抵免。他说呢，他的政府将扩大对首次购房者的税收减免，并推动在4年内新建300万套住房，同时取消小费税，并支持对企业家的税收减免，还希望呢将企业税从目前的21%提高到28%。而川普总啊，他则是恰恰相反啊，他建议将企业的税从21%要降到15%，然后呢，但是这只仅限于在美国生产产品的公司。他还打算废除拜登为鼓励发展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而制定的一些减税措施。好，这是他们在税务方面的一些不同。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我们的嘉宾哈 Max 已经在线上了。 Max 你好，欢迎你。
哎，你们好。
哎，是最近呢，标普500指数里面有些公司啊发生了调整，比如说像美国航空就出来了，然后戴尔科技啊还有几家公司哈进去了。我想请您分析一下这几家公司哈。首先请您帮我们看看戴尔科技好吗？
戴尔科技啊，戴尔科技，我看106.64啊，它在短期内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但是我们看整体一个月还是涨势，但是我们看半年内整体来说还是属于看跌趋势，但是一年以上它是看涨，主力大概如果我们看一年以上的时间的话，那主力大概在170左右吧，180左右。
好的，谢谢。邓梅有哪一家想问的？
好的 ，Max， 好久不见啊，想让您帮忙看一下摩根大通。那据我所知呢，其实摩根大通它的那个 CEO 还一直是比较传统的一个人啊，所以摩根大通的股价呢一直还比较平稳，但是今天啊重挫5.21%。那么您帮忙看一下它的短线、长线是怎么样的一个走势？
摩根大通是 JPM 是吗？
Yes, JPM US。
205.56。我
对。
看，在整体来说，一个月内的趋势它还是看跌的，但是我们看半年以上，它基本上是看涨了，阻力大概在220左右。
那它的低点呢？低点大约在多少？比205还要
支撑大概在190左右，195左右。
195左右啊。好，好，谢谢 Max。
好，接下来 Max，请您帮忙看一下，有一家也是入围标普500的一个企业啊，这是一个软件和服务公司，叫做 Planter Technology，它的代码是 PLTR。
1LPR，34.76，
是，
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我看都是看涨的，中长期也是看涨的，但是我们看它从2020年的10月9.2来到最高点，其实是2021年1月35块左右，然后就跌到差不多6块左右，跌超过一半了，所以现在又回到差不多当那个主力位啊，差不多35块左右。
谢谢 Max 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Max，我们今天就问您这几只股票了，非常感谢您带来的分析，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哦。明天相信高姐会及时的给大家带来关于总统辩论啊一些最新的一些进展。邓梅，我们就一起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好吗？
好的，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喽。